我们心里要有眼光来看透上帝奥秘的事，这是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有的人在座的人，有的看我是熟面孔、老面孔，有的人看我是生面孔，看你什么时候到这个教会来的。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3:4-6。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主，这时候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愿你自己洁净传讲你信息的人的口，也愿你洁净听信息人的心。主，那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来彰显。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座当中很多人我不太喜欢旅行，但是在座当中有很多人喜欢出外旅行。开始时候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可能你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可能也不想去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新墨西哥州呢，南方有一个大概长有120英里的一个从南到北走的一个山峦。那么我放了一个卫星照的地图，那么你从卫星天空上面看下去，那么这条山峦就好像是一条巨兽盘卧在这个新墨西哥州南荒的那个荒瘠的草原上面，荒原上面。那么如果你从地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是一座岩崖陡峭，寸草不生的一个山峦。下面一张。那么这座寸草不生的山峦在新墨西哥州南荒的荒原上面给人看出它一个震撼人心的美。当你开车从南开到北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竟是层层相叠绵延无尽的一个荒瘠的一个山漠。但是如果你走近前，你要爬到这个山峦上面看，其中有个地方你可以爬到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在这个贫瘠的山峦当中隐藏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幽谷。那么这个美丽的幽谷山坡上面是种满了长满了青翠的草，是一个草地里面呢有水源有绿草。那么你从外面看的时候，你是看到是一片贫瘠的山峰，但是除非你爬到高峰上面往下看，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往下看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美丽的一个幽谷。那么这个也可以适用在圣经某些的事情上面。好，那么千百年以来了，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向世界隐藏的，是向旧约的先知祭司，向以色列的列祖列宗，甚至向天使隐藏的。但是直到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神借着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向包括保罗在内的众使徒启示出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奥秘，跟我们现代的人对奥秘的认知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的。那我们对于奥秘的一个认知是说什么呢？好像说是保罗在宣告一个非常让在我的知识层面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秘密。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那个我们知识不能够理解的秘密，而是在讲一个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在以前的世代，在旧约的世代一直是被隐藏的。那么到了新约的初期，神就借着圣灵将这个奥秘向众使徒众先知启示出来。那么保罗他身为使徒的一个，好，那么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知道神心中的这个被启示出来的秘密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好，这个奥秘，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保罗在他小的时候，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年幼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知道他是受教于当时最有名望的一个犹太学者加马列的门下。但是即使他对于旧约的历史、上帝的话语有很清楚的了解，但是如果不是借着圣灵向他来启示的时候，保罗是无法靠着他在旧约知识来推理，来领悟出这个奥秘的。所以说我们用，如果用一句话把这个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我们用一句话来代表，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好，我们看下一章，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在同在一个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这个观念，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创造。这个教会在新约初期的时代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是一个新的神的殿，是一个新的属灵的一个身体。那么神要借这个新的创造，新的属灵的身体，透过这个新的属灵的身体将救恩的信息传扬到地极。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这是前所未闻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在旧约里面是从来没有 讲到有关于教会的事情。犹太人不知道，旧约历史没有告诉他们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啊，就像是在那个啊绵延不断的山峦的当中，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一个清脆的山谷一样。好，那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信息。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啊，我们如果说好，今天我们如果说是啊，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啊，种族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在南非的地方。好，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说南非的黑人要跟白人好要融合成一个民族，这个是不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对白人来讲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今天说啊，美国其中选举刚过，如果我们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国会的自由派跟保守派从此要合而为一，那你相不相信呢？你不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看巴勒斯坦，我们说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双边的冲突会消弭于无形，你相不相信呢？你也不相信，是不是？或者说在这个黎巴嫩这个国家，好的基督徒要跟回教徒要坐在一起做礼拜，你相不相信？你也不相信。所以说犹太人听到说外邦人要跟他们犹太民族的同胞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对他们来讲是前所未闻的一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讲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秘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奥秘？这个奥秘的本质，这个奥秘，保罗在这里讲，他强调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在三个层次上面合而为一。我们首先来看，在同为后世这个层次上，外邦人要跟犹太人合而为一。我们可以回到以弗所书的前面一章第二章来看看这个同为后世的内涵是什么。请你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的二章和11跟12节，这里11跟12节。好，这里讲到说外邦人原本是败坏的，是远离神的，与耶稣基督无关的，要在以色列国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一个局外的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外邦人的一个光景。好，但是呢，在18节到19节这里说到，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以进到上帝父的面前，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这几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外邦人要从一个境界转变到另外一个境界，从一个败坏的境界转变到一个新造的境界，从一个败坏的人 转变到一个新造的人，转变成新造的人，以至于可以和上帝的子民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一家的人。换句话说，如果外邦人不能够从败坏改变到新造的时候，不能进入上帝的家中，跟上帝的子民同为一家的人，好，一定要先经过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改变就是从败坏到新造。我用一个旧约的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讲到路德的故事，路德的故事。好，下面一张。再下面一张，好，路德故事。路德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同为后世的意涵。好，我们用很简单的把这个路德的故事用几句话把它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路德原先是在摩亚地，他是一个摩亚地的外邦人。好，那么他是在上帝应许的之约的以外，好，他在活在这个世上，他是没有神的，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呢，后来他在神的引导下面，他就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那中间的过程就记载在路德记。那么他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他置身在以色列上帝的神的膀臂下面。然后他从波阿斯的田到了波阿斯的家中，他有了机会就向能够救赎他的近亲成明他的心愿。最后路德成了什么？成了波阿斯的新娘，为他生养儿女。所以路德从一开始一个外邦人的卑贱的地位被提升到一个门徒的一个高峰，这是一个奇妙的改变。为什么他能够经历到这个奇妙的改变呢？因为有一个爱他的是近亲属者波阿斯可以救赎他。那么在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借着耶稣基督，外邦人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万国万民，能够由败坏的旧人改变成一个新造的新人，这是整个神奥秘的核心所在。保罗在这里就触及到一个核心，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好，请你打开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指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一切受造之物都受制于一个打不破的一个定律。好，这个定律我们不妨称它是一个败坏的律。好，是一个败坏的律。这个败坏律是讲什么呢？就是一切宇宙中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要经历过一个从新的到旧的过程，是朝着价值递减那个方向来衰微的，它朝着一个功能衰微的方向来改变的。那么这个律是我们不妨称它是一个铁律，是凡是上帝创造的万物当中是不可避免的一条铁律，一定是从新的到旧的，一定从有功能的转变到没有功能的。如果我们用物理界的热力学来讲的话，热力学有个叫做第二定律。这第二定律就是说，所有的热是从什么 高温到 低温，对不对？热从来，热力学的定律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温度可以从低温到 高温的，一定都是从高温到低温的，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铁律。啊，由新到旧，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面临到一个完全败坏那个时刻的来到。啊，从我们人来看的话，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朝着什么走？我们一生下来就朝着死亡的那方向走，对不对？一个 baby 刚一生下来就朝着死亡的方向走，可能有人走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人走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死亡对人类来讲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铁律，没有一个人不会经历死亡的，对不对？所以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扭转这条铁律了，我们没有能力来扭转这条铁律。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条铁律会被打破，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条由出生到死亡这条铁律会被彻底的打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这个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受制于败坏的律的辖制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从败坏，从坏到新，从败坏到创造。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人知道的。啊，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有没有提到？大家熟悉圣经的话，旧约里面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啊，对于身体的复活的教导啊，也是非常有限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来查这一方面的一个信息。在旧约里面，我们找不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复活啊，有讲到身体的复活，但是这一方面的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换句话说，这个真理在旧约里面神是神向我们隐藏的，所以死后的生命对旧约的圣徒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他们不清楚这个死后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因为上帝耶和华没有将这个生命向他们启示出来。所以像亚伯拉罕，他是存着盼望离开这个世界，他存着盼望死去的，这个盼望将来那个盼望是怎么样一个盼望，对亚伯拉罕来讲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神要在我们旧的生命当中创造新的生命，他借着耶稣基督向这个世代的人启示出来。我们用个例子来看，神怎么借着他的创造来启示这个奥秘的一个信息。大家都知道你对你有没有看到毛虫在地上的蠕动爬行呢？大家都看过，对不对？那么毛虫它为什么不用四条腿来跑？毛虫也没有腿，它也有腿，很短的腿，但是它没有办法跑，它只能在地上蠕动。那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毛虫的生命 上帝用毛虫的生命来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毛虫代表的是一个肉体的生命，也是一个自然生命的一个状态。那么毛虫它在地上爬的时候，它地上有没有障碍了？有障碍，对不对？好，毛虫对于横在它前面的每一个障碍它都需要去克服，是不是？好，但是在过程当中毛虫可不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它看不到，它只看到它眼前的障碍，对不对？它所要顾及的都是眼前的问题，好，它看不清楚远方的问题，远方再大障碍它看不到，它只看到它眼前的障碍他需要去克服。那么他看到障碍的时候，他就要去转弯，他就要去爬过那个障碍继续往前走。如果我们向毛虫来传福音，用福音势力向毛虫传福音的话，应该怎么传法？如果能用属灵的四个定律来向一条毛虫传福音，是怎么传？怎么传？第一个是什么？神爱你，神爱你，神爱爱不爱毛虫？神爱毛虫，神爱你，神爱你，所以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毛虫说是什么计划？你向他传福音，你告诉毛虫说你会死，你会死，你的旧的生命，你现在在爬在地上的这个旧的生命，你将要走向衰微而灭亡，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当你旧生命虽然死去了，又会 死去，但是呢你要进入一个成永的一个阶段，你的永体要被茧紧紧的包围住。当你的永体被茧紧紧的包围住的时候，好像是你生命的一个终结，是不是你的生命的一个终结？你告诉毛虫说不是，当你被茧紧紧的包住的时候，这不是你生命的一个终结，因为在坚固的茧包围的里面有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正在发生，正在酝酿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紧紧包围茧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没有做这一方面的去研究，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被茧紧紧包住的里面的那个生命会跑出来。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是一个美丽的一只美丽的蝴蝶。一只美丽的蝴蝶要从那个丑陋的被茧紧紧包围的那个蛹体里面钻出来，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的生命，跟以前丑陋的在地上爬行的生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生命，是从一个低层的生命蜕变到一个高层的生命，从一个在地上爬行的生命蜕变到一个飞翔在那些美丽的花朵之间的那个生命。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转变。神借着毛虫生命的蜕变向我们人启示那个奥秘，有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旧的人要过去，我们那个丑陋的人要过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打破那个铁律，由旧到新的好一个奇妙的奥秘，那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启示出来。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同为一体。同为一体，同为一体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让信主的外邦人能够越过犹太律法的牵制，越过犹太律法的牵制，好与犹太人同在基督里面做肢体。那么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地方，从生命记开始有许多地方耶和华有讲到对外邦人的救恩，我们不查这些的经节了，出于耶和华的怜悯，透过这些诗人的感动，神也在旧约里面隐隐约约的启示他的救恩有一天也要临到外邦人。神从自古开始也是定义要拯救外邦人，就像他拯救犹太人一样。那么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啊，我们开始初期教会开始基本上都是犹太信徒，但是从彼得焚油向外看到神给他的意象以后呢，他领了哥尼流一家人信了主。好，那么外邦人就开始加入的以犹太人信徒为主的早期教会。那么随着信主的外邦人数大大的增长，甚至超越过了那些犹太信徒以后了基督教的中心就开始向外扩张，从耶路撒冷开始转移到外邦人的世界当中，转移到安提亚，转移到叙利亚，转移到以弗所，转移到哥林多，转移到罗马城等等但是呢，旧约对犹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熟悉旧约的历史都知道要让外邦基督徒进入他们的家中跟他们同做兄弟的话，如果不经过什么手续割礼的手续的话，是对犹太信徒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同为一体，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让外邦人能够打破犹太律法的藩篱，能够越过这个犹太律法直接进到神的家中，这是另外一个奥秘的事情。在这个层次上面，神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这个层次上面同为一体，直接越过了犹太律法的束缚。当保罗在写以弗所这封信的时候他是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等候罗马皇帝的提审。但是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保罗从来没有想到他现在是罗马皇帝的囚犯他的思想是渗透过罗马监狱的墙壁，是向外的向外，他思想是飘向那些外邦人的世界里面，神要给他一个负担，要将向外邦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以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使者自居，而不是以罗马皇帝的囚徒自居。他的思想已经越过了那个罗马 监狱的墙壁飘向那外面的广大的外邦人的世界里面，他要将这个奥秘传扬在万邦当中，被实践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他的意向。好，下面我们来，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同门应许。同门应许对犹太人来讲，应许是神的应许，是亚伯拉罕后裔所独享的，是怎么能够让神的应许流到外邦人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要让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成为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之约的那个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这 是等于说是挑动犹太人民主神经的一个最敏感的一条民主神经。好，怎么能够让上帝耶和华的应许临到外邦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第三个奥秘，就是神在旧约里面他向他的子民所应许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将这个应许也同样的赐给万国万民那些外邦的人。这是另外一个奥秘。那我们来看，大家在你活在美国或者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啊，有没有人没有这一生当中还没有喝过一口可口可乐的？有没有在座当中有没有？有没有人？好，所有人都喝过一口吧，甚至一天一瓶的有没有？全世界现在有将近70亿的人口当中没有喝过可口可乐，可以说是非极少数的人。那么大家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尝到可口可乐滋味的是谁？这个人是谁呢？是谁？我在 Atlanta Georgia Atlanta 住过将近3年的时间，每次开过郊区的公路，就看到 Coca-Cola Company好大的那个一个 sign 在那边。那全世界的人都喝过可口可乐的，要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他就是Woodruff， 他是 Robert Woodruff， 他是在1923年到1955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Georgia Atlanta 的可口可乐公司的 CEO。 那么在他当 CEO 的这一段期间，刚好经历到世界的二次大战，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Woodruff 他答应说他要不计任何的代价，要让这个世界上任何有穿美军制服的人至少要让他喝到一罐5分钱的可口可乐，那时可能还只有5分钱啊！要让世界上不管穿美军制服的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他要让他们至少都要喝到那个他所生产的可口可乐。所以，那么他有了这个意向以后，那么在他的企业伙伴的帮助下面，好，他达到了他的目标。那么战后结束二战结束以后，Woodruff 他另外一个意向，他说他要让全世界凡是活的人都能够喝到他所生产的可口可乐。他有没有做到呢？有没有做到？他做到。所以意向跟职责是美国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所在。那么在他有生之年，在他的企业伙伴的 合作之下，他让他的意象，他看到的他的意象被实践在这个世界，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那么神要在旧的生命当中创造新的生命，神要打破犹太律法的藩篱，独独靠他恩典来进入上帝的家中做他的子民。神要让万国万民的人同享给他子民的福分，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这个被隐藏了千年的奥秘，在旧约里面被隐藏了千年的奥秘，如今不仅向早期教会的众圣徒启示出来，他也向今天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启示出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宣教的意向。假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喝到一口可口可乐，那么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的宣教意向是什么？你怎么样将上帝的奥秘借着你的宣教的意向能够传扬出去？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也有机会让他们也尝一尝什么不是可口可乐，尝一尝有基督耶稣身体所流出来的那一个生命之泉？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当我们了解的神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个意象转化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转变成一个实际，让每一个人，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也让他们尝一尝从耶稣基督身体所流出来的那一个活泉。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站立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